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真人真事请到了刘磊弟兄来接受我们采访。刘磊你好。
你好。
请问您从哪来的？
我是从中国大陆的吉林省来的。
所以您是东北人。
是的。
那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我是在爱荷华大学工作。
那这个地方也蛮冷的，所以你从东北来就应该很习惯了。
是的，跟我们的气候比较相像。
来了多久啦？
我来美国已经有十年了。
那您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是学神经科学专业的。
哦，那您在吉林的时候是念医的？
没有，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学农业的。
你学农业怎么会转到神经科学来呢？
具体的学的是植物保护。植物保护呢，就是有植物的病害和虫害。那植物的虫害呢，就是昆虫，所以我的专业实际上是学昆虫学的。那么在这边医学院里边也研究一些用昆虫做动物的模型，然后研究一些疾病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是有点关联的。
是。
那来美国有什么感触啊？
来美国的感触挺多的，我觉得有神的看顾吧。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想学业上有一些发展的，就是看着别人出国也就跟着出来了。但是来了美国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能够有机会信神，我觉得这是我这一生最有福的一件事情。
你在国内有接触过吗？
我在国内没有接触过，但是我去过教会，主要当时是一种翻译的角度，是给一些当时的美国的弟兄，他们想去中国的教会去看看，去参加一些他们的主日崇拜的活动，所以我去给他们翻译。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呢，就也跟着就了解了一些，
翻译一边就学了一些东西。
对。
那您大概出国以前对上帝的了解有多少呢？
我是不信的，那时候我觉得信神的人他们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不是很了解他们是什么。我看他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非常的感动，牧师讲完道的很感动。我心里边也觉得他们讲的有一点道理，但是好像跟我自己很远。对，我看到我的，我给那个翻译的时候，那些美国的弟兄都很哭得一塌糊涂。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感觉，但是不是很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
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很傻呢？看不起他们呢？倒也不会。
没有，我觉得他们很诚实，我觉得他们的人品都很好。
人品挺好的。
对，很喜欢他们。
所以那您到了国外就是教会有人找你呢，还是你自己主动去找教会呢？
教会找我了。
那是在堪萨斯城。
对。我太太原来脾气非常好，但是来了美国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我整天都忙于实验上的事情，
被关在家里，
就脾气我就觉得有点变坏。我就跟她说，我看教会的人脾气都很好，你去到教会里面去学一学。
你送她是有个人目的的。
对，然后她去了教会之后呢，我发现她脾气反而好像更不好了。教会的弟兄脾气都很好，然后回到家里看我对她不好。后来我就说，那我要去看看教会里面，
亲自出马看看怎么回事。
对，所以我就去教会里了。
那去了以后呢？
我去了以后，我是跟他们讲那个为什么信神是错误的。在美国的人都采取一种共同的一种哲学，就是说实用主义。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有用的话，你就去掌握它，你就去拥有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神，你们信了神之后对你们的一生有帮助，所以你们就去走了这一步了。
您那时候来美国多久了？
我那时候来美国已经三年了。
哦，所以有一些观察，这是你的结论。
对，我说你们信是好的，但是说这东西是真是假是你们自己心里边的事情。我说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的佛学，我觉得中国的佛教比较适合于我。对于我的实用主义哲学来讲，我说我是信佛的那种人，对世界上别有太多的欲望，然后自己有一种坦然吧，就说对生活上不管是好与坏自己都能坦然的接受。然后呢，你要想过得好一点的，自己多努力一点，如果你努力的不到的话呢，也别太把什么事情都放不下来。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态度。
那教会的弟兄听了你这番高论，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当时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呢，我们还是一起在继续的查考圣经。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特别是神的恩典给我，因为我虽然跟他们这样讲哈，我当时的时候我们一起大概有七八个弟兄姊妹一起去教会，他们都比我去的久得多，在那边查经已经半年一年之后我才加入他们的。大概查经了三四个月我就已经相信了。
信主了。
对，所以我是第一个信主的，而且我是第一个在他们当中受洗的。所以
你怎么会查了三四个月就信主了，怎么回事呢？
在我们一同查考圣经的时候，尤其我们当时查考的是新约圣经，我就看到神说的很真实，一下就说到了我们心里去，看到我们人的这个罪，我也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罪。我当时跟一些很有研究的一些佛教徒在一起，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人是从哪来的，他们说人是由金木水火土九种元素组成的，是自然而然的从大自然里就产生了。但是我是学生物的，我知道这是绝对的错误的。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不对， 所以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哲学，但是不是一个真理。
嗯，
后来我就把我自己的佛学思想能够放下来之后，我的心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非常的敞开，去了解探索这个生命的真实的东西。
嗯，
而且我是学生物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是学昆虫分类学，实际上就是研究进化论有关的一些东西。
嗯，
后来我发现进化论是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一个理论，这样更使我的心能够敞开呢，能够去了解什么是真的东西。当后来我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时候，我觉得在圣经里讲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所以我就算是接受了，迈出了信心的第一步。那个时候相信神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我接受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太太没有学业，自己的学业也不是很顺利，就向神去祈求这个学业上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安排，神很奇妙的都答应了我们。现在我这样回想起来呢，我觉得是神特别的给我的怜悯，因为当我信了他之后，我的很多祷告反而不听，但是在不听祷告之后呢，我反而能够更多的去生命里面去了解神到底让我们从地上世人当中分别为圣招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使我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反而更感谢神。
那你太太后来也跟着你信了？
对，所以我信主了之后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太太也受洗了。
那她脾气变好了没有？
脾气，我们两个脾气都比以前好得多了。
哦，那感谢主。
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你回头看，当时最打动你的是？
其实打动我的不是一个经文，而是说，神对世人的一个看法。我觉得通过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人在地上的价值，如果没有神，最终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那边去。神的审判，他不是看我们人的在地上地位啊、名誉啊这些价值，而是
看什么呢？
他是看我们生命里边有多少长进，看到我们生命里边能不能结果子，能不能把这个果子也能带给别人。所以我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对我的生命蛮有帮助的。在我了解了这事实之后呢，我其实在世上就生活得很轻松，因为我不再特别的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是。
我反而生活得非常的容易。我以前我觉得我跟我老板相处关系的时候，总是想要在老板的面前表现得好啊，很有成绩啊，或者是在世人的面前觉得自己的名誉啊、地位啊，很看重别人怎么样评价我。现在呢，我觉得我这一生所看重的是将来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怎么评价我。所以这成了我一生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跟我老板说话也很诚实，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心里边很有平安，很有喜乐，
自己就没有重担，没有任何情面上啊、世界上的顾虑啊，你就很坦然的活在神面前就对了。
是的，这是对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
这个跟佛家所说的这个修成正果啊可以比较吗？有没有比较的价值呢？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佛教呢，他们是讲究是一个空的世界，也是不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是。
但是他们还是说自己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放下的时候，将来就能成一种正果。
嗯，
是差别是蛮大的。我们是把目光是盯在神的身上，佛教是把目光注重在自己的身上，就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实际上佛教是一种自我奋斗。
嗯，
到一定的时候，
你再空再放下还是放不下，因为你还是一种自我奋斗。
他也可以算是一种放下，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能够放下他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他放下自己在地上的追求的名利地位，这些他是可以放下。而且佛教徒讲究自己越没有名气越好，所以说到深山里边去隐居起来，那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善的过程。但是基督徒实际上跟那个差别很大，基督徒是竭尽跑前面的路，是我们知道神造我们、招我们出来，让我们这一生在地上走这么七八十年，他有特别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回是回到神的身边。
嗯、哼哼，
是跟佛教徒是有根本的差别的。
嗯、回头看看你当初在国内，你明白他们为什么流泪了吗？
当然是，现在是很明白了，因为那是圣灵的感动啊。
那您刚才还讲到这个昆虫学、进化论啊，从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我想您一说到这个进化论根本站不住脚，那可能听众朋友就想说了，那您认为它为什么站不住脚呢？有没有可能用很简单的话把您专业上的知识跟看法给我们说一说？
可以。进化论它是一个假说，它有很多逻辑上推理的不合理的地方。现在所谈的进化论，很多人是混淆了这个进化的概念，把一些很显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人的一些适应的能力， 都归结为是一种进化论。假如说一个人没有了胳膊，他可以拿他的脚写字，他可以拿他的脚洗脸，可以做一些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进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生活的适应。那么进化论就把适者生存作为一种进化，但是进化呢是有很多其他的条件，像一个物种演变成其他一个物种，如果很接近的物种它可以发生一些改变，但是物种之间尤其是很大的那个物种之间的差别是没办法进化的。而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过程。假如说一个没有翅膀的东西突然长出了一个翅膀变成鸟，那么它不是说光它长了一个翅膀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说它的心脏功能，它里边的肺的功能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按照进化论的假说呢，是一下突变出了一对的翅膀，那个对翅膀就是骨头呢可以变得很松软，可以飞翔。
是，
但实际上呢不是这么简单，如果想飞翔的话，它的肺、它的心脏功能包括它的脑子全要发生改变。所以现在如果研究鸟类的人发现，鸟的这个心脏里边、肺还是它的脑子那样，跟其他的生物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以至于可以适应这种，而且它的视觉系统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个进化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多基因呢是同时发生的，但多基因同时发生的话，在生物学上所产生的所有的突变都是坏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突变出一种，人类还没有突变出一种对这种生物有好处的东西。所以这个进化论从我们研究生物学来讲，尤其我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来讲，
是
这是一个假说，错误的假说。
这个大家外行的人还蛮容易懂的，就是说光长出翅膀还不解决问题，你需要好多的事情同时发生并且同时完善，要不然呢就算飞上去也要掉下来。但您刚才讲这个，我们现在所知道所有的突变都是不好的，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我们听众里边有真的是学生物的人，我可以再额外的讲一点。假如说搞一些高产品种的育种，或者搞一些抗旱啊、抗虫啊、抗病虫这样的育种，我们可以把一些基因注入进去，
是，
但是这种呢是跟我说的是不是一个意思。我说的意思呢是说，在自然发展的情况下，就说一个正常的基因和你去观察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之后，你会发现改变的基因呢往往都是对人类造成疾病的。现在人类呢、有上千种疾病是由于某一些基因的突变造成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病变就是了。
是的，是的。
那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我们用一种药，然后过了一阵子这个药就没有用处了，我们说它产生了一种抗药性。
对，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看你抗哪个方面的了。假如说有的一些是像流行性感冒，它是由于一些不同的生理小种，你这种药物可以抑制这一种品种的病毒，
是，
但是呢有其他品种的病毒呢没法抑制它们，所以那些病毒就会在人体里边、人群里边传染。
所以你所说的这个变并不是它的本身去变强了，而是说
筛选
原来怕这个药的被去掉了，不怕这个药的代替了它的位置。
这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这个。
是。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有的一些病毒它有特别的功能，它在它的那个基因的序列里边它可以表达1000种基因。但是呢它是非常随机的选择表达某一种蛋白来繁殖自己。那么你的这个药物抑制了它这种蛋白的表达，结果它突然随机的用它自己的基因里边的另一些基因序列又表达出其他新的蛋白，所以你的药物就对它没有作用了。
是是是。所以您讲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观念并不是因为它里面只有一种表达，这种表达经过改良了、经过突变了，而是本来神就摆了很多种的表达在里边，让它能够存续下去。
是的。
它之所以能够有这1000种的表达，不是因为进化的缘故，
不是，
而是因为本来就在里边，
它原来就有。对。
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很复杂的。一个细菌实际上不是像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细菌它可以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机理，是我们现在生物学里面还在研究的。有一些已经明白了，但是很多还是不明白。
是，我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达尔文他当初包括他自己之所以会提倡并且去相信这种理论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初他们对生物学的知识实在是太浅薄，他们把很多的东西看得很简单，就像你讲的一个细菌好像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它的复杂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是的。
好的啊，那非常高兴今天您能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盼望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继续谈下去。
谢谢您。
再见。
再见。